都是你的儿女。主要当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身边。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会，你就在我们中间。主，我们感到你就在我们中间，要对我们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主，让我们更知道你的心意。主，我们在说，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把每个团契小组都仰望你，把每个软弱的肢体都仰望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宝血再次来洁净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除掉我们一切的苦毒，除掉我们一切的彷徨，也除掉我们在你的真的是在行走人生的道路上遇到的一切的重担和压力。主，你说犯劳苦担重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我们得以安息。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安息在你的怀中，每一天跟随你来行走天路。主耶稣，我们也把我们要回国的弟兄姊妹仰望你，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主，你的灵与他们同在，引导他们，主啊，活出基督的信仰，也见证你的荣耀，传扬你的福音，让万民成为你的门徒。主，来保守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每一次的祷告能到达你的宝座面前，让你的教会成为合你心意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恒切祷告的教会，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一个人人服侍主的教会，一个传扬福音的教会。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把我们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仰望你，求你的医治就降下来，主啊，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让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再次刚强站立在你的面前。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我们又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窑匠手中的泥的第二讲。我最近要讲一系列的讲道，叫窑匠手中的泥。我们原来讲过说，上帝是我们的窑匠，我们是他的泥土。在以色列人中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是他们的窑匠啊，他们是耶和华手中的泥土。这是一个窑匠与泥土的关系，窑匠泥土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愿意被主塑造啊，主不是按照你的心意来塑造你，主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塑造你，因为他知道你该在什么地方来成长。所以我们当我们面对生活的时候，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变压力为动力啊，变压力为动力。我们今天生活面对着很多很多的压力啊，我们的压力极大所以常常会听到弟兄姊妹电话给我说，我最近有面对什么样的问题，有经济的问题啊，有工作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有儿女的问题，还有夫妻关系的问题。这很多的压力临到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有常常的惊慌失措，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急于做一些决定，我们做的决定很多不是来自于上帝的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去分析，然后我们就做这样一个决定然后我们就谈到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常常会抱怨这些压力的来临，我们说这个压力为什么临到我们我们生活应该是喜乐的平安的，我们信了主了为什么还会有压力。有的时候我们信了主了，在服事中会有压力服事中会有压力，服事中会发现有些很多你们的观点跟牧师不见得一样很多你的观点跟长执会不太一样这叫学习顺服。我记得我在这个我原来的教会，当我要参加诗班的时候，我第一次我觉得我唱得很好，第二次我的诗班主席就不让我唱了所以我就顺服，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要学习的你不学习这个顺服你就不会成长。他为什么不让唱，他不需要跟你解释不需要跟你解释。后来我明白他说我声音太大声音太大就跟大家不合在一起，不合群不合群，所以就拿掉了我。我觉得这很好，这很好，所以我就学习顺服，所以我今天可以成为传道人。所以我们的顺服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你是泥土，泥土不可以抱怨窑匠的塑造，窑匠要怎么塑造你就怎么塑造你，因为你是泥土你是泥土，你不是窑匠，你没有主权，你的生命主权在上帝。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心中的心意，他通过压力让我们知道什么，知道我们人生的弱点。哇，有很多人就有弱点的这个弱点，你比如说很多人就不会跑步你让他跑步他就跑一会儿他就喘是不是？所以就不断的要锻炼你跑步。我最近天天在锻炼我自己我每天早上起早跑步有的时候晚上也会出去跑。当我跑步的时候 时候发现很难受，每天早上起早去跑步好像会当作一个重担，你明白吗？你每一天想你要做一件事情，每一天都去做，你会不会觉得是重担？你会觉得是重担呢？可这个跑步对你有益处啊，大家觉得我最近有点瘦了是不是？苗条一点啊，是有益处。就像一个游泳，如果你不游就会沉下去，你信仰的生活要往前走啊，要往前走。所以美国有个斯坦福大学，他有一个叫做卡伦·帕克的一个神经生物学家，他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把一个小猴子每一周与母猴子分开一个小时，那么科学家在这段时间对这个小猴子的荷尔蒙做了测量，帕克发现当小猴子离开母猴子半个小时以后，他的压力的指数就明显的加大。这个小孩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小猴子跟小孩子差不多嘛，然后他明显的加大，而当他回到母猴子的身边的时候，他的压力立刻就持平了。所以不断的做这样实验，突然他就发现，这个常常离开母猴子的小猴子，过一段时间他比同样的没有离开母猴子的小猴子的抗压的能力强了很多。接着他又做了一个实验，第二轮是他将30个小猴子和10个母猴子分组，让他们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生活。有一组他们必须费力的去找食吃啊，另外一组他就衣食无忧啊，这个衣来顺受啊，就是什么来了反正我就衣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这样的。他突然过一段时间发现，那个在压力中靠自己的能力去觅食的猴子，哇，他们非常的乐观，非常的乐观啊，非常的乐观，而且他们从整个的压力指数来看，他比那些安逸的猴子要强的太多了。于是科学家们做出一个结论，说适当的磨练可以使小动物死后更加有效的排解心理的压力。那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面对一些适当的困难、压力、不同意见，是使你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常常在中国，我们有一句话说，我们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我们小时候老师常常说，你们要好儿女志在四方啊，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我觉得很有效，真的有效。我是一个相当抗压的人，是因为我15岁就离开了家，我15岁就上山下乡啊，我就上山下乡。那时候上山下乡已经结束了，最后一批可去可不去了，但是我还是去了啊。我15岁的时候我就领导70个人，这70人吃了半年粮食就全吃光了啊，所以都得我去给他们借粮食，你知道吗？你看我15岁的小猴子会面对多大压力啊。所以就是我们这群小孩子在外面当面对社会的风暴的时候，我们很快的迅速的成长，所以神就拣选了我们这一代人啊，来使用我们这代人。现在在中国你看，无论在领导岗位上、科技岗位上、大学的领导层上，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是77年以后毕业的这一代人。老修的同学、基督的同学都做了哈工大的校长，77届的啊，都是这一届的。这一届都下过乡，这一届都面对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的待遇，这都面对极大压力，甚至为了吃饭，哇，他们常常的饿肚子，甚至出去要过饭。这一代人常常在政治上蒙受着不白之冤，被论断、被批评，但这代人坚强的成长起来。所以我们年轻的一代，我们要学习啊，要学习。所以我们看到说，压力是与生俱来的。在我们今天快速发展的社会里边，人们首先面对着生存的压力。你想是不是？我们的压力多数来自于生存。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压力，没有钱人呢，那就更有压力，更有压力。有权力的人有有权力的人压力，没有权的人呢，那就更有压力。所以有的人说，我都不做，我就做个中产阶级就好了。中产阶级其实压力更大。我们今天在座的差不多99%是中产阶级，差不多，除了学生还没有毕业的，大概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压力更大。据权威的机构2005年通过30万有效的调查的数据，描绘了一幅普通中国人眼中的中产阶级的图谱。他是这样说的，什么叫中产阶级？一个月收入10000元左右，开标致307的汽车或者奥迪 A4 的轿车，住明星的楼盘，用 IBM、 索尼、三星等笔记本电脑办公，用什么摩托罗拉、诺基亚的高级手机， 经常出入五星级宾馆，然后刷卡，刷卡，刷卡在中国就中产阶级象征，农民没有卡的，刷卡。然后呢，业余的时间向往着到法国、美国或者东南亚去旅游，实在差一点呢，到深圳和珠海，这是中产阶级啊。所以他们是有产者，比大多数那些富翁来比，他们比上不足，可是比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说，他们比下有余，比下有余。他们的财富没有暴富的指望，他们不可能一夜暴富的，他们需要靠他们的能力去打工。其实今天很多的海归派也是如此的，所以他们的压力需要他们一步一步的 keep 住他们这个工作，然后他们在上行的中国的社会里，他们是抓住机会的人，可是他们常常的忧虑会丢掉任何的一次机会。当一个工作没有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一切的保障。所以一个年薪10万的人，当一个家庭有一场疾病，那这个钱就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就完全的破产。所以你说我没有关系，我不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我是美国的中产阶级。那我让你看看美国的中产阶级什么样子啊？曾经有一个报纸告诉我们说，美国的中产阶级是这样一种生活：美国的中产阶级住在郊区，有一栋2间或者4间卧室的房子，2个孩子，1只狗，2部汽车，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国的，都是分期付款的。门前的草坪修理得很整齐，每个周末必须剪草。丈夫每天辛苦的工作，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或者做家务。拿薪水以后，必须开出15张以上的支票。想是不是你的生活呢？然后房子、车、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有线电视费，然后分期付款的大量产品，5件信用卡的账单、孩子牙医的账单、医疗的人寿保险，或者看心理医生的分析账单。这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形象。然后呢，平时呢晚上看电视、脱口秀，周末借两盘录像带，边吃边喝可乐，吃爆米花。一到圣诞节时候带孩子加圣诞树，夫妻孩子丈夫全发胖。这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形象，是不是我们的生活？想一想，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这样看来说，美国的中产阶级还不错，很安逸，哇，还可以吃爆米花，还天天发胖。但是对于美国中产阶级，有3件大事是他们最害怕的3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房子，买房子。在整个美国来说，平均的数字房子是20万美金一栋，在我们东西两岸，尤其我们华盛顿和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大概有50万，平均50万才能买一栋房子，是属于中产阶级可以住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50万的房子，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平均的房子差不多就50万，50万，你想是不是？50万的房子你要付多大的贷款呢？你负大贷款，所以大家很担心的。现在我们买房子，我们都买不起，买不起，房子涨得这么快，一个，我记得前几年我一个朋友在旧金山，他买一个房子，一个厕所1480万，你可以想象的是这种价格吗？今天你在这边买一个房子，你买个50万的房子不怎么样，你想买新房子50万连 townhouse 都买不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第一是房子，第二是子女上大学。中产阶级子女上大学就发毛了，就发毛了。一个中产阶级，我们看到说子女上大学多少钱呢？如果从2000年出生的孩子来看，如果你的孩子是2000年出生的，等他上大学，如果他读普通的州立大学，他4年要18万美金才能读完。如果他读哈佛这些私立的大学的话，那他要差不多要30万美金，你要给他现在就要存钱。所以中产阶级压力很大。第三大压力，中产阶级什么压力？退休金的压力。退休了以后怎么办？我们今天我们要交税，如果我们不交税，退休以后怎么办？所以这些大的压力也不算，如果突然出现一个小的一件突发事件，哇，你的压力就更来了，压力指数极高。我有一天我在神院，我们的老师在辅导我们的压力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压力有很大的，搬家就50分，他总共给你按100分来算压力的话，离婚就是99分，离婚压力最大的，搬家就50分，所以你不要老常搬家呀，你知道吧？搬家，我在美国搬了30次家了，你想每次都给我50分的压力，你知道吧？压力很大的，所以什么都会有压力的。 当这个压力临到人的时候，如果人没有上帝与他存在的话，他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的话，他就永远的在压力的漩涡中打转。所以一直到他离开这世界，他一直在压力中，他没有离开过压力。所以你说这生活多痛苦啊，你想多痛苦啊？为什么我们见人没有笑容呢？愁眉苦脸的为什么头越来越白呢？为什么腰越来越弯呢？除了这个我们老化以外，还有压力的因素啊，压力的因素。所以这个除了正常的压力外，如果人有了不顺心的事，什么疾病啊、欠债啊、破产啊、夫妻离婚啊、不公平啊，我们都会惊慌失措。年纪越轻失败越大，年龄越轻越不能稳住。很多人都老了无所谓了，反正这么大年纪，虱子多不怕咬，愿怎么压怎么压啊。可是年轻就不行，年轻就不行。给你举个数字，2004年4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研究生跳楼自杀，因为学业的压力。2004年5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一个男生半夜跳楼自杀。2004年7月1日，北京中医大学的管理系的一个研究生女生二楼跳楼自杀。2004年7月10日一个研究生两个研究生跳楼坠楼自杀。2004年7月15号，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一名能歌善舞的大二的学生从宿舍楼9楼一跃而下。不用讲了我这里边有几百个我讲不过来的，真的。北京师范大学的、北京理工大学的、北京大学的女博士从13楼跳楼身亡，都跳楼哈。然后北京农业大学的不跳楼割腕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不堪压力、学业的压力自杀。北京矿业大学的、中国传媒大学的、北京大学的这个全日北航大学的，全是一流的。然后还有清华大学的，不要以为你们清华大学没有清华大学有这些压力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都是来自于学业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很难过，这些孩子们，你想他们考上这些名牌的大学多么的不容易，那这些孩子们的就学，他们的父亲母亲不管多么贫穷，他们一年的生活费和学费需要10000人民币，他们读了2年了，20000人民币出去了，他们却都选择了自杀。2002年，中国大陆首次公布了自杀的调查，显示着自杀已经成为大陆排名第5的死亡原因第5了，上升到第5了，仅次于心脏病仅次于心脏病，心脏病第3。所以你可以看到到这个程度，到这个程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自杀的人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防线，他们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不能够有去面对不能面对。上海市开通了一个心理健康热线，在电视里边平均每3分钟一通电话，而其中80%的是情绪障碍的问题，主要是压力、忧虑和焦躁会焦躁。所以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举行的全国学校的心理素质教育研讨会上，一个中学的调查报告说，90.21%的中学女生正遭遇着严重的心理压力和困扰。他们的困扰主要3个方面，第一，人际关系。18岁的孩子有人际关系，你说多可怕？我们那时候多简单，什么人际关系？18岁要什么人际关系啊？跟你好就玩，不跟好拉倒了。我现在人际关系成为学生第一大压力，第二大压力早恋，早恋问题的困扰，很多跟早恋感情有关系，自杀有很多也跟感情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让孩子不要太早的谈恋爱呢？我的女儿，我跟她说，你20岁再谈恋爱。因为你那时候你已经有足够抗压的能力了有爸爸老管着你，你都已经抗压的能力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你17岁你面对着别人不要你，你怎么办呢？你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嘛。第三大压力是什么呢？第三大压力说，第一个我们看到是第一个压力是人际关系，第二早恋，第三是学业的压力，功课也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都要上好学校，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能力怎么样，我们非得要上北大清华，那不容易的。我在北大学2年压得快死了，得亏6次，没6次我可能都压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很感谢6次我被通缉了，所以我不用教学，不用什么都不用教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的女儿，我就不让她上哈佛，上普通州立大学很好的，9月份就上大学了，不要太大压力。哈佛大学跳楼最多，我告诉你，美国，这你不信就试一试。哈佛大学学 MBA 的，说那个商学硕士毕业工资最高的，可是淘汰率最高，淘汰率最高。所以你有没有扛这个压力的能力？没有扛压力，你不要。所以你能够挑100斤的，你就最好就不要挑120斤所以这是我们面对的压力。 面对压力。所以中国有一个诗歌叫做敢问路在何方，好像是西游记里的，是不是？那路在哪里呢？啊，有的人说那就像西天了，所以都留学到西方留学啊，觉得这是一条路，来到留学都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有没有压力呢？我们跟他们比，虽然没有跳楼啊，我们也想过跳楼，因为我们都住平房，没有楼可跳，你知道吧？你以为你住高楼不跳啊？啊，也很有危险。如果你没有上帝与你同在，都有危险。所以圣经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啊，个人偏行己路，以至于我们行走在黑暗中，我们不知道；以致我们行走压力中，我们没有盼望。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生命，是不是？如果不信耶稣，面对的压力自己面对的时候，你就跳楼，你没有生命了。信了耶稣的人没有自杀的，信上帝人还能有自杀的吗？不会自杀的了。所以我们知道主就是出路，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认识我们要把压力化为我们的动力。其实当压力来临的时候，正是你成长的时候，成长的时候。我们东北人在发豆芽的时候，你们发过豆芽没有啊？豆芽要用一个大石头压上，那豆芽长得才粗才好吃。你不压上，那豆芽长得细细的一条线，你怎么吃啊？是不是？人的生命是如此啊。当你遇到压力，正是让你成长的。今天你没有工作 lay off 你，正是神让你冷静思考你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当你读书读到一个专业，你觉得读不下去，说不定上帝通过这让你改变，说这个专业可能不适合你，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寻找神的旨意。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不顺利的事，但当我们不顺利的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呢？我们如何去面对呢？我们要有智慧，有从神来的属天的智慧来面对。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啊。有一个农夫，他有一个老驴。这个老驴有一天呢，自己就跑出去了，就不小心掉到一个枯井里边去了。掉到枯井，这老驴在井里就嚎啊，这他会叫的，因为他啊叫，叫的全村人都来了。大家想了很多办法，怎么拉呀，放绳子啊，他又不像人，你给绳子他会拽住，他又不会，所以他就怎么都弄不上来。后来叫了一天了，这个农夫最后没有办法了。农夫说：“哎呀，这个驴反正也老了，算了吧，就别救了，给他埋了算了。”所以大家就往里埋土。当这老驴看到大家往下扔土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最后的日子到了，绝望了，拼命的嚎啊，说完了，我为你效忠这一辈子，你把我埋到井里边啊。他就开始这个嚎，就嚎一会儿呢，突然就没有声音了。大家往里越填土越听不到声音，说完了，这老驴已经埋死了。可是不一会儿，当他们填完土，发现这老驴的头露出井面了。哎，大家觉得奇怪，这老驴很高兴啊，就头伸起来就露出了水，露出了井面。大家一看，哇，怎么回事呢？当大家往上扔一锹土的时候，这老驴一抖就抖到脚下，他就踩在土上边。你再扔一锹，他又一抖，又踩在脚下，然后他又站在那个土的上边，他一会儿他就站上来了。所以有一句话说，危机就是转机。Amen。阿利路亚，弟兄姊妹说，危机就是转机。对你旁边弟兄姊妹说，危机就是转机。所以当我们看到说这个驴，一个动物，一个驴可以在困难中压力中它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反应，你作为人有没有啊？你会有的。所以那天有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她遇到了一些很难处。她不是我们教会，她妈妈，我牧养过她的母亲。她母亲回大陆，现在沈阳，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女儿有压力。我问她，后来我就说什么都会过去的，就像这个老驴一样，会不会过去啊？会过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陷入到枯井中去。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会各种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要想从这枯井中脱困的秘诀，就是将泥沙抖落掉，然后我们站在这个泥沙的上面。所以圣经说，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Amen。在哪里这段经文呢？腓立比书啊，在腓立比书，我们看腓立比书这个4:13。哎，你们刚打一下腓立比书四。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今天就这段经文，你只要记住就好了。这段经文是太宝贵了。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加给我们力量的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够做。遇到任何的困难，我们都没有惧怕。 所以我们刚才说，当我们换个角度来说，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焦躁，我们却急于的做一些举动，我们觉得这个会使你出问题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希望那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你等待。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领袖训练，就弟兄姊妹在祷会，我训练叫等候神，等候神，等候神就需要你安静在的时候知道神的心意。当你祷告了一段时间，你还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会给你一个常识，你的生活中有些常识，你可以用常识做一些判断，但是最好不要急于，不要急于动作，急于动作。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像驴一样，就像那个驴，我们会唉声叹气，我们会唉声叹气，然后我们会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等待的最后的结果就是等死啊。但是如果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大脑去分析的时候，我们祷告神会给我们一个机会，任何的困难都有一个机会。我八九年被通缉的时候啊，那个真的是就像那个老驴在枯井里那个感觉，没有可跑的地方啊！伟大的人民专政，我往哪儿跑呢？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人民群众警惕的眼睛，往哪里跑呢？是不是？然后你跑到哪里去呢？无处可跑，就像那个驴一样，上帝就给我开了一条生活的道路，在任何的地方，你都有机会，你都有机会。那时候我脑海中就有一个观念，我一定要逃出去，我都要逃出去。所以这个观念常常在我的里边，所以我每天我都说我一定会逃出去，什么时候我不知道，那神的时候，但是我一定会逃出去。你这样说就有信心了，对不对？你说我一定坐牢，一定坐牢，你没多久你就坐牢去了。你如果你对你的右腿说你不行了，你没有功能了，你不信你说一年，你右腿真的就没功能。哎，不要，你不要这样试啊，千万不要这样试。你不信你就试一试，因为这个信心，圣经告诉我们，人的信心呢是从神来的，这个信心可以决定你的结果，信心可以决定你的结果。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没有信心，你对你的婚姻没有信心，你的婚姻怎么能够好呢？不可能的嘛，对不对？你夫妻一闹矛盾，你就想啊、哦，我们早晚离婚，所以就吵，最后决定离婚了。你不管你怎么闹矛盾，说反正我赖上你了，你我这辈子就赖上你，我就不跟你离，那你就离不了。你不信就试一试。你谈女朋友、谈男朋友也是啊，哇，你就发现一个就锲而不舍，你不像一眼你看好几个。看好几个，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最后哪个都不行。我告诉你，像瞎子掰苞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掰一个丢一个。你就盯住一个，你就是祷告上帝给我的，每天说上帝给我，你看他很像上帝啊，所以你就盯住了，你就成功了。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你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信心。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啊，要注意。第一，先停止做任何的决定。啊，停止做任何的事情，这个驴做任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他只有等待，等待着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机会。突然大家就把土埋的，本来大家埋他那个土下就是要埋葬他的，但那个土成了他的垫脚石，你看到没有？那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的，会成为一个垫脚石。第二个，要祷告，要祷告。你管不做决定还不有用，还没有用，你要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第三是等候神，等候那个机会。我们常常会讲过，神的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就是那个到了的时候，那是不是你的时候，是上帝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你就有了机会，你就有了机会。所以圣经说，我熬炼你啊，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以赛亚书第48章第10节，啊，以赛亚书第48章，大家可以打开。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我拣选你。上帝把我们看放在，有时放在困难压力的炉中，是为了拣选我们。尽管环境对我们不利，但是却是上帝让我们学习成长和忍耐的时候。啊，忍耐的时候，所以人生的很大的压力都是来自于环境的压力。那么，如果你信了耶稣的基督徒，他的生活应该看什么呢？好像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看环境，看什么？看什么？弟兄姊妹回答我，看主，看主，看主耶稣，不看环境。你看环境，你越看越灰心；可你看主，你越看越喜乐。 你看环境越看越沮丧，你看主越看越有信心，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看的不同，你眼光的不同，眼光的不同。所以诗篇啊，诗篇34篇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都不折断。那这是上帝的应许。对那些对神的话有应许的人，听神的话的人，他就得到祝福，在困难中。所以神又应许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曾在你的身上，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第一点，当我们如何来面对困难的时候。第二点，我们看到压力是成功的信号。弟兄姊妹，重复这句话，压力是成功的信号，一起来，压力是成功的信号。我们今天在美国生活，我们太多太多的压力。你觉得你今天压力很大，你在公司中做一个小 supervisor 就觉得压力很大，那你问比尔盖茨压力大不大啊？你问美国总统布什压力大不大？他一定比你压力大啊，一定比你压力大。你是考虑你的公司和你家就可以了，不是不行，还得考虑伊勒撒冷的事情啊，他得考虑其他的事情，这事情是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他也得考虑，对不对？你有没有压力？比尔盖茨有多大的压力？所以前天比尔盖茨说他要退休了，他年纪不大，他不干了啊，他要安度晚年了，他把他这个权力要交给他的副手，不干了。现在很年轻啊，他年纪不大啊，压力极大。你做越高的压力越大，今天你做团体主席做小组长，你觉得会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会有压力。那你认为做牧师有没有压力啊？做牧师有压力，做牧师的做主任牧师压力更大。我没有做主任牧师之前，我做助理牧师的时候，我压力就小很多。反正什么压由我们的主任牧师，他肩膀比我宽，他顶着得了，我就在他肩膀底下待着，反正压都压他，还不压我，你知道吗？嗯，我很舒服。我们有七个牧师，每个人负责一项的工作，我是负责宣教就好了啊，我就是主日讲道、除去宣教，我就可以了。可今天我做了主任牧师，我发现我来这三年，我头发白了。三年来之前，一根头黑头白头都没有，那个我现在已经白了很多了，我没有染了，没有染了。但是我发现我很多白头发啊，你说你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也是事实。可是这跟压力是有关系的，有的人年纪没我大，白头就比我还多，对不对？压力有关系，所以你承担的责任越重，你就会越有压力。但是压力是你成功的信号，当你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应该感谢赞美主，你说主，你给我这么大的压力，你一定要我负这么大的责任，对不对？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的？孟子说的，天呢将降大任，大任是什么啊？重任重担，重大任就是重担，不是说大任当官啊，当然有重担的，是要使用你的。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懂这意思吗？把你明白了，又挨饿又吃苦，这意思你听到听懂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天要给这么大的责任给你呢？你如果没有经过这个锤炼，他给你那么大的责任，你承担不了的，承担不了的。就像你从小不担水，你偶尔担一桶水，你是走不了的。我从小我13岁就担水，所以我担水一点没有，我越担越重，越担越重都没有关系的。我担我会担得很轻松，然后那个扁担就是山上的时候走得飞快，对不对？你担的试试。所以你必须经过这些的压力。我们知道圣经中有一个叫保罗的，保罗当他面对压力的时候，他勇敢地宣告说，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的？这是保罗的属灵秘诀啊！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们看到保罗工作上压力，我们先看保罗在工作上很大的压力，所以保罗说他还受论断被批评，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看到保罗这段对自己的压力的描写，你看他下坐牢被鞭打，多受苦，常常没有吃的啊。然后这个被犹太人鞭打过5次，每次40剪一下，被棍打过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边，站海里边站一昼一夜，你站一站试试啊，凯特尼号那不站了没站一夜都冻死了，对不对？所以保罗有上帝的保守啊。然后不仅如此啊，保罗还遭受着什么行远路，遭受江河的危险，还有盗贼的危险，还有同族的危险， 还有外邦人的危险，还有旷野的危险，还有海中的危险，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很多人说教会会有假弟兄呢，不信主的天天就给你捣乱攻击你啊、假弟兄的危险。然后呢他要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衣服穿都没有。所以保罗在工作中服侍中遇到多大的压力啊。但是保罗说，那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上帝若帮助我，谁能够抵挡我呢？保罗不仅工作上有压力，服侍中保罗的内心有压力。你看保罗的内心，在哥林多后书11章28到30节说，除了这外边的事情，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保罗那个时候是使徒，他开拓了很多的教会啊、不仅是他本身的教会，外面的教会压力也在他的身上，甚至连筹款的压力都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有好多的压力，他说除了这外边的事，还要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保罗是人呢、他是个肉体的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的软弱的事就够了。所以他说，我要夸我就夸我的软弱啊。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不会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了不起，可是我们遇到压力的时候，我们突然就崩溃了啊！所以必须有上帝的同在。我们看到除了工作的压力、内心的压力，保罗还有生活的压力。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11节到12节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啊！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这句话很宝贵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知道怎么处卑贱吗？你今天很不错，你知道怎么处？把你丢到监狱里，你知道怎么处理这种卑贱吗？监狱人会侮辱你的啊，会打你的，会骂你的，你会怎么处吗？你会保持你的自尊吗？很难呢，可是很多人就能够保持，很能保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需要学习。保罗在监狱里充满了喜乐，他在监狱唱诗歌来赞美主。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看多宝贵啊！所以你们多读读保罗的书信啊，你从这个使徒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他的生活见证中，你看到做一个基督徒该如何战胜压力、战胜苦难、战胜困难的。感谢主。所以保罗得到了战胜压力的秘诀，让他的软弱引出基督显得刚强。保罗的秘诀说，当我软弱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覆庇我，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的秘诀。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生活面对压力的时候，你就想，我现在该是神在我身上刚强的时候了，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秘诀，我们要学习的。当你得到这个秘诀的时候，你就没有惧怕了。所以你看保罗的战胜了卑贱、饥饿、缺乏的压力，他是肯学习，他是愿意靠主的力量，说，所以他说呢，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段经文背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再来一遍，大点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们，所以这是当你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你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信心，而且即使一个先知，一个了不起的先知，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圣经有个先知叫以利亚，但是以利亚大有能力啊，以利亚多有能力，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这个抗争的时候，哇，他是那样的能力，他说要下雨就下雨，他说不下雨就不下雨，他祷告说我三年不下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他祷告有这么大的能力。可当他面对着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撒腿就跑，他跑得比谁都快， 一转眼睛就跑了几千里出去，你看这样厉害不？然后他不仅跑，他还软弱到一个程度，他情绪低落，他抱怨上帝。所以雅各在雅各书中说，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呢？以利亚也是人，以利亚也会有软弱，所以有时候教会的领袖们有时候会有软弱的，软弱的一下跑得跟以利亚跑得那么远，都会的，但没有关系，只要你是上帝所呼召的，你就跑不了你就跑不了。所以雅各说，他与我们一样的性情，他在压力的笼罩下，他灰心以至于想求死。以利亚跟上帝说，你让我死了吧，我不想，凶的女人要杀你吗？可是他那时候就怕到那个程度，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以利亚心里充满了烦躁，所以压力的时候你不安，跟谁都不愿意。就是一个人遇到压力，你打电话，你突然发现他没耐心呢，就说他一定是有压力的，他没有耐心。然后呢，他说话又不愿意跟你，然后就那话都很冷的，那就是他痛苦。但是这并不是好，是让你提防你的，增加你的警觉，采取预防的措施，你可以就得胜了，是不是？假如我们没有饥饿，我们怎么能够，我们就一定会忽略保养我们的身体。我们很多人早上不吃早餐的，多少人不吃早餐？你们举下手，不要举了，算了。大多数都不吃早餐。我告诉你，这是不好的习惯，不吃早餐是最不好的习惯。我们东北人呢，吃早餐是全每一天是最正的正餐。东北人的正餐是早餐，你们在东北人长大知道吧？东北早上起来，我的母亲3点钟就起床，给我们贴那个玉米饼子，然后一锅的菜，我们起来热乎吃完上班了，然后中午呢就随便吃一点，晚上吃稀饭。吃咸菜，晚上没有菜的，这东北人的生活习惯，明白吗？我们到南方，突然发现南方喝稀饭，吃馒头了，早晨；再到美国了，早上就牛奶面包了，甚至面包都不吃了，牛奶也不吃了，早上挨饿。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起床太晚，我不喜欢起床，不要做早餐，所以这个不好。我觉得姐妹们，你们一定要给先生做早餐，你们。接讨神的喜悦重要，一个人。所以如果你10年过去了，你老也不吃早，我就问你吃不吃早餐呢？是不是每天都吃了？在东北没有大肠癌的，美国大肠癌是最高的，现在排的，所以要小心。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来知道穿衣服，对不对？你心检查，这都是信号。那天哇，两个血管都给堵住了，要去的及时，人家给他手术了。如果去的不及时怎么样啊？那就麻烦，危险就来了嘛。你说我不要痛苦，我就宁可舒舒服服过一生，什么痛苦我都不要感觉，那也很简单。我告诉你，就有一种人，就什么痛苦都没有的，就麻风病人。他要摸到那个铁是红的，他都不觉得烫，因为他没有知觉，他没有痛苦的感觉。可他最危险，你想是不是？他最危险，他没有痛苦的感觉的，他就最危险。所以痛苦是上帝给你一个祝福，给你一个警告，给你一个提醒，给你一个提醒。所以基督徒要学会在压力，知道那个压力来了，就是我们一下触到了一些我们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转机，就可以我们生命的转机。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主的爱里边来认识他，我们也如何来活出主的喜乐，丰收的机会，越过压力，这是我们要学习操。学习第一个，我们要面对压力来的时候，不是跑，是面对它，懂不懂？所以当海浪来的时候，你冲浪的时候，海浪来，撒腿跑，嗡就给你冲很远。海浪来了，冲浪会怎么进去嘛？对不对？我们的教练会告诉我们，一看到海浪来了，都几层楼高，就往里边一钻，就进到水里边去，呼就给你拥上去了，哇，很舒服，那感觉特舒服。所以当你面对压力来临的时候，不是躲，是面对它，面对它。当以利亚心情低潮的时候，以至于求死的时候，上帝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上帝难道不知道以利亚在做什么吗？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是他要告诉以利亚深思，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的烦躁，我为什么在这样，原因何在。当我们知道原因，烦躁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如何找上帝的帮助。诗篇42篇说，我的心哪，你为何边烦躁？然后是 神，应当仰望神，是我的神啊。所以当压力来的时候，面对他，面对他，然后我们就能够战胜他。第二点，小心你的脾气。当压力来了，人人都会发脾气，所以那个时候叫小心你的脾气，小心你的说话。所以平时我们很容易忍耐，我们忍耐，我们也很 nice， 我们跟人一旦压力来临了，我们的情绪就容易一触即发，一触即发，这个 party 也做不出来，急得要死，家庭关系也受影响啊，家庭关系也受影响。那回一圈，我告诉你，这个，在这种压力的时候，你在同工之内去调整，很多的事情都要去调整，更不要自傲自义或万军之神大发热心，这是谁的压力？亚的压力啊！我为耶和华治摔了你的坛呐，用刀杀了你的先知以利亚。上帝那个时候不是以利亚一个人，上帝在以色列保留了多少人呢？保留了7000先知啊，保留了他的子民呢、啊。所以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神是无所不求主啊、是。所以当你要快发脾的时候，你要控制你的情绪，因为当你不控制，你会容易走向毁灭。很多的时候看到自杀都是发脾气，人吵到一个程度，哇，就自杀了啊！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相信上帝会引导我们一生，上帝会通过压力让我们成长，同一条路，上帝绝不会不给你门关上了，你要看上帝给你开的另外一扇门，你不要把眼睛盯在关上那个门，你要盯着上帝给你开的另外一扇门。我们今天这个工作的，而且这工作更适合我们教会有弟兄就把那时候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罗马书第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会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像中国古代有句话叫祸福跟着，是不是？这个祸呀跟福是相连的，这是一个辩证思想。那个福要来临的时候，你也不要太着。谁受用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惊慌失措，你不能得益处，可益处，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生活遇到贫穷的时候，不要担心，贫穷更不要担心，贫穷要喜乐。什么事情会比穷人苦？你想，你挣了多少钱？你一场疾病，如果你没有保险，你什么都没了。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得那场大病，4年，我得4年，我在医院里进进出出4年，最长住过1年，美国住1年，台湾住1年，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保险，但是我有生命啊，我就住啊，我就这都是医院都上帝建的，我怕什么呢？主的家中我就住呗，欠钱多怕什么？越多越好，虱子多了不怕咬，反正我没有保险，你不在治我病吗？你没有杀我呀，对不对？要钱没有吧？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所以圣经说，两只麻雀不就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都不能掉在地上，或是捕过的吗？所以不要惧麻雀还贵重。我相信我比麻雀贵重，我不仅比麻雀贵重，我比八哥还贵重。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一个应许，对不对？所以以赛亚说呀，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属灵的秘诀啊！你要如果知道上帝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这个压力你就知道，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承受，是上帝与你一起同在。你想一想圣经的故事，以利亚，上帝是不是与他同在？他遇到那么大压力的时候，大卫遇到压力被人追杀，哇！然后他在亚杜兰洞里边跟400个人，那400都什么人呢？不是精兵强将，都是什么欠债的、愁苦的，哇！都找他去了，哇！那时候多大压力啊！他不仅要自己跑，还带着这些一起跑。你想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你相信上帝与你同在，与你同在，上帝与你同在。感谢主，所以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惧怕的呢？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惧怕的。信仰上帝也活出这个信仰，这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要服务别人。当我们遇到压力面对低潮的时候，我们不要像以利亚那时候怨天尤人。上帝并没有让我们责备我们，也让我们去服侍别人，在服侍中你就得到喜乐。你们当你遇到压力的时候，你不知道干什么的时候，去找事做好事去。如果你真的遇到压力，你不知道干什么，雷奥夫在家里找地方做义工去，对不对？最好到哪里去做呢？ 就要到医院里去做。我在医院里生活了4年，所以我常常在医院做义工啊。我有病房在医院里，但是我那时候已经好了，他不让我出院，我就四处做义工，给人推书啊，借各处病房去借书啊，然后就跟他们聊天，就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哇，那你就可以采访他们。我在台湾住院的时候，那些病房都是老兵，都是老将军，都是山东来的，哇，中国大陆来的，然后太太孩子都在中国大陆都找不着的。你一听他们这个故事，你就觉得哇，这人生真的是痛苦，也不认识，有什么出路呢？所以你去做好事。有一个老牧师已经70岁了，有人问牧师说：“牧师，你有烦恼吗？”牧师说：“当然会有。”所以你如恼呢？牧师就说：“每当我就去医院发单张，啊，分享救恩。”看到别人躺在床上那么年轻，想到自己这么老了仍然可以怎么想到别人服侍别人是我快乐的秘诀。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要学习服侍啊！当你服侍的时候就是快乐的秘诀。我每次我们来摆椅子，我今天这个椅子都是我来摆的，我们弟兄姊妹3-5个人，我们都是我设计的。我今天看到你们坐在上面我就很喜乐，我摆的椅子有人坐没，那就喜乐吗？是不是？你今天来了，你参加不管什么样的事工，你突然发现哇，那么多人喜乐。当你盛饭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吃的时候是那么的高兴，这就是你的生命的价值吗？你这生命有价值，别人能够帮助别人，很好的事情。最后一点，面对压力的秘诀就是简化你的生活，弟兄姊妹，简化你的生活。我们很多的压力是我们自找的，自找的。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大房子呢？你没有挣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买那么大房子？然后你把你2/3的钱都压在你的房子上，你会有喜乐吗？你每个礼拜都没有时间去约朋友，没有时间运动，更没有时间来教会，是因为你在剪草呢？你为什么买那么大草坪呢？你买那么大地干什么呢？那地也不是你的，有一天你死了，那地还别人的，你是不是？你买那么大地干什么呢？多辛苦啊，多辛苦啊！哇，你每天早上就擦家具，你买那么大家具干什么呢？如果你屋里什么都没有，你不需要擦吗？每次搬家你都抱怨说：“哎呀，累得我要死，搬家越搬越多。”你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呢？你搬家，我记得我这些年来搬家，我就一个汽车，我拉着我所有的家当，我就走了10年在美国。搬家很容易搬，有什么不容易的？很简单的，越多我们的生命越少。你想想是不是如此呢？我们把压力都堆到我们身上，我们非得让我们的孩子读哈佛，自己读不上去不行，非得让孩子读，孩子很大压力，没那本事，你都没那本事，你的孩子能有那本事？那是遗传学，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不要这个给孩子那么大压力。然后孩子学钢琴，学什么小提琴，你都不会拉小提琴，弹钢琴，他能会弹吗？他有那本事吗？他没那遗传，你非得给他们俩压力，不弹就揍，屁股后揍啊！然后这个孩子，一见孩子压力根本就不像个孩子，从小像个大人，你知道吗？孩子觉得是孩子，孩子就是孩子，不同的年龄就是不同的年龄。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生活要简朴，简朴啊！我们要简朴。你说我主日我没有奉献，我这个房费都付不了，你为什么买那么大房子呢？所以我真的是奇怪，我们一定要是追求别人的做，人家有那么大房子，上帝给了那么多钱，那可以没有关系啊。我们没那么多钱，我们一定要那样。美国的梦不就是如此吗？可是梦给你带来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压力。我在89年逃亡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啊，我在山里边我自己盖房，谁朝我要钱呢？我是不需要付 mortgage 的，我自己造船啊，我才不贷款呢，对不对？贷谁？是没人贷款。然后大自然一切给我提供都是最鲜美的食物，活的，我吃的东西都是活的，冰箱里都不吃，我也没冰箱，你知道吗？所以我才懂圣经的话，叫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你明白这意思吗？你在美国都不明白这意思，你卖钱的饮食，那你能健康吗？你买东西买一个礼拜，然后吃菜叶都黄了，还得揪吧揪吧，还要做。我们就自然的，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不是让你没冰箱啊，冰箱里不要那么满啊，冰箱里不要那么满。一定要知道，很多的压力是需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智慧来胜过的，智慧来胜过的。我们不要那么多压力， 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读书读 PhD 压力最大，写论文。我现在在写博士论文了，我现在老师的 proposal 时间快到了，我也有点压力了。但后来我就想，我不拿能怎么样呢？没有关系嘛，啊、哦。我拿不到这个博士学位，我照样给你们讲道嘛，对不对？可是我在读这个过程中，我已经学到了，我已经学到了。读这个过程，我读到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没有关系 ，I don't care， 拿不到博士学位没有关系，嗯，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把那看得那么重，那博士学位也不最重。你一旦到主那里，主会问你说你是博士还是硕士啊？你说我是博士啊，博士坐前面，硕士坐中间，然后那我学士坐后面啊，还有没有学位的，就去出去，哪有那种事情啊？在天堂里没有这种事情，对不对？不要，所以圣经说，你不要看你眼前的，你要看永远的，永远就在神那里同在的时候，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夸大压力，啊，然后我们在那里自卑自怜，最后用压力把自己垮压垮，啊，把压死，啊，还有一种，当我们选择轻看苦难。我们藐视它，把它踩在脚下，像那老驴一样啊，垫脚石，变成我们成功的一步一步的垫脚石，所以我们最后就走向永生。在我们今天，我们走向喜乐。所以伟大的人穆尔说，胜利不会向你走过来，你必须自己走向胜利。听没？这句话很宝贵啊。胜利不会向你走过来的，你必须自己走向胜利。在压力中，如果我们自卑自怜自恋，都不是出自神，都是来自于魔鬼的火箭。所以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抓住主，紧紧地抓住主，抓住一切的机会，将压力变为你的动力。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命运给予我们的不是失望之杯，而是机会之杯，那个酒杯的杯啊。因此让我们毫无畏惧，满心愉悦地来把握我们自己的命运，命运给你的不是失望，而是机会，机会，机会。所以神是万有的神，他能够帮助我们，他给我们能力胜过时空的限制。所以所有的限制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靠着上帝可以打碎它，可以打碎它。所以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可以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限的，我们必须接受失望，因为它是有限的，但千万不要失去希望，因为它是无限的。Amen， 哈利路亚。所以一个人最大的他的动力就是他有希望，他有盼望，他知道每一天他不一样，他不是这个世界中的人，他是上帝的儿女。就像我在农村的时候，我躲在农村的产地的时候，你说我跟他们一样产地啊，他们跟我一起干活啊，那我就觉得我一定是不是永远做这个东西，我产地哇，这是暂时的，我有永远的盼望啊，有一天我在美国，对不对？你想是不是？你现在地上有苦难，你想有天回到天国，啊，那里有充满了喜乐。所以今天面对一切，神是让我们来成长。所以如果你若聪明，你就倚靠神，明白？如果你要聪明，你就化压力为动力；你要聪明，你就简化你的生活，让你生活有更多的喜乐，更多的喜乐。我很喜欢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恋我郁金》。哥说，你若不压橄榄，它就不能成油啊，这写得好，是不是？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哎，我刚刚打一下这歌。然后呢，他说，主啊，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你看到没有啊？我们生命会遇到压力，但是油是在压榨中出来的，橄榄才能够出油。那个你喝的那个美的葡萄酒是在那个酒榨中被榨出来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他想这个生命能够有味道，有味道，有基督的味道，一定是在生活的压力中和艰难中成长出来的。所以今天不论你的家庭面对什么样的压力，不论你的公司面对什么样的压力，不论你的工作面对什么样的压力，或者你的生活面对什么压力，你来到主的面前，知道主给你机会，他要塑造你，就像塑造那个泥土一样，他会把你塑造成一个他合用的器皿，一个美丽的艺术品。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所以你这个塑造在基督里塑造，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谈那首诗歌《恋我欲精》，让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激励，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战胜压力，成为主所喜悦的儿女。好，彼此来唱。